是的，慈爱的天父，阿爸天父，主耶稣，救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圣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做主为王，你在洪水之上高作为王，谢谢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昔在、今在、永远都在的主，谢谢你，你不但在高天上，你也视察、亲眼看属于你的子民，主耶稣，我们的一切你都知晓。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谢谢你呼召我们来认识你，感谢赞美你，我们有这个福分，来到小小的羊群，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主耶稣，你就是生命的光，你的话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路途上的光明。我们借着你的话，把光明看见，借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实在是有福。能够归在你的名下，谢谢你，谢谢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永生就是认识你和派遣来的阿爸父。主耶稣，我们要认识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永生的道路。你谢谢你再一次恩待我们，把我们聚在一起，不管我们在哪里，在哪个地方，主耶稣，你应许你天天与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你的应许，天地要过去，你的应许不会过去。主耶稣，当你这么说了，我们相信你一切的美好，一切的应许就要在我们信的人生命中彰显出来。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你，需要来自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恩典。谢谢你，谢谢你，总是扶持我们的软弱。你也派遣圣灵、圣神在我们身边。继续帮助我们走这条你命定的道路，来圣洁我们，装备我们，好使我们成为你的新娘。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感恩都归你。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
阿
门，
门。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因主的名，现在因主的名聚在一起，我们有各地方。我们先请这个艾琳、艾梅来读 Amplified Bible。我们今天读查经是查了，达尼尔但以理先知书十一章的30节到32节。好，我们请艾琳跟艾梅来读 Amplified Bible。
For the ships of Kittim or Cyprus in Roman hands shall come against him, and therefore he shall be grieved and discouraged and turn back to Palestine and carry out his rage and indignation against the holy covenant and God's people, and he shall do his own pleasure. He shall even turn back and make common cause with those Jews who abandon the holy covenant with God. And armed forces of his shall appear in the holy land, and they shall pollute the sanctuary. The spiritual stronghold, and shall take away the continual daily burnt offering, and they shall set up in the sanctuary the abomination that astonishes and makes desolate, probably an altar to a pagan god. And such as violate the covenant, he shall pervert and seduce with flattery. But the people who know their God shall prove themselves strong and shall stand firm and do exploits with God.
好，谢谢艾琳、艾美。那我们现在请，诶，你们会觉得这个艾琳跟艾美会在一起？他们现在全家人都在艾美的家。我们现在就请这个读和合本的弟兄姐妹来读。
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党而回，又要老恨圣约，任意而行。他
他
必
必
回
回
来
来
联
联
络
络
背
背
弃
弃
圣
圣
约
约
的
的
人，
人，
他
他
必
必
兴
兴
兵。
兵
这
这
兵
兵
必
必
亵
亵
渎
渎
圣
圣
地，
地，
就
就
是
是
保
保
障，
障，
除
除
掉
掉
长
长
线
线
的
的
繁
繁
迹，
迹，
设
设
立
立
那
那
行
行
毁
毁
坏
坏
可
可
憎
憎
的，
的，
那
那
我
我
作
作
恶
恶
违
违
背
背
圣
圣
约
约
的
的
人，
人，
他
他
必
必
用
用
巧
巧
言
言
勾
勾
引，
引，
唯
唯
独
独
认
认
识
识
神
神
的
的
子
子
民，
民，
必
必
刚
刚
强
强
行
行
事。
事。
好，谢谢，谢谢大哥跟何念。那我们跟一芬来读诗歌本的第30节。因为此次基廷的船必
必
来
来
攻
攻
击
击
他，
他，
他
他
只
只
得
得
惊
惊
慌
慌
而
而
归，
归，
他
他
遂
遂
迁
迁
怒
怒
于
于
圣
圣
约，
约，
任
任
意
意
妄
妄
为。
为。
回
回
去
去
以
以
后，
后，
他必重用那些背弃圣约的人士，那些迎合他意思的军队也要去亵渎圣所的堡垒，废除日常祭，在那里设立了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至于那些作恶犯圣约的人士，他要用诈术使他们更加败坏，但那认识自己天主的人民必也更加坚强有力。好，感谢主，赞美主，这次恩待我们能够读他的话，来分享他的话，领受他为我们的祝福，因为他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因为人生活的不单靠饼，也是靠他口中一切的话语。我们实在是有福，主把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没有地方的限制，能够聚在一起，这真是单一那时候人想不到的。我们如今却能够借着科技，能够在各不同的地方能够聚在一起。那有在白天的，有在晚上的，还有更晚的，现在是四点多。那我们来读主的话，真的是充满了主的祝福。那上次大哥带我们读到，特别我们从29节来看，第11章29节，他到了预定的时期，他必再度南征，但是第二次却不如第一次。我们上次查到，就是厄培法乃。我们最近好几个礼拜查经，就提到，就查到这厄培法乃，不是这个人怎么样，乃是我们历史是让我们能够借鉴，能够学习。那这个厄培乃法就是安提约古，他的名字也像做 Antichrist， 就是我们现在末世所遇到的假敌基督、假先知。那当我们读到的厄培法乃、安提约古，他的性情、他的样子、他的灵，后面背后脸就是撒旦。所以我们更多的了解，好使我们在，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末世了，好使我们能够分辨知道这些恶者、这些假先知、敌基督，他们的本性是怎么样，好使我们能够有一个知道。那这个29节到了预定的时间，我们知道事事都有定时，时间一切都在神的旨意中，在神的计划中，他在起初就预言幕后的事，所以他是习在今在，永远以后永远都在，所以他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他是全知 全晓的，也都是他命定的。他说有就有了，他说有光就有光了，一切都是在乎他，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创造了一切，一切都是出于他，依赖他，也归于他。所以在这个预定的这个 appointed time， 就是预定好的时间，神早就把一切都写在书上，真理书上都已经预备好了。那这个预定时间，他一定会再去到，我们知道的安提约古，就北方的王就要到南方王去打埃及王，但是呢，他这一次就没有像上次这么顺利，这么愉快。这次因为什么样，下面第30节讲到，因为此次基廷的船必来攻击他，他只得金光而归。基廷的船就是指的就是罗马，他这个有一个，后面我们注释有看到，就是罗马住在埃及的使臣叫勒阿，当时他就在埃及驻扎。所以他是有这个携带这个元老，就是罗马元老院的机密，住在基廷海军有三层讲座的战舰上。我们知道这个基廷，也就是现在的英文也是塞浦路斯岛，也就是现在地中岛的地中海的一个岛，塞浦路斯岛。所以它既然是岛，就像台湾是一个海岛，所以它的四面都是黄海，所以它的海军，他的航海是特别的强，所以基廷的船因着他的非常强大的船，使得这个 安吉约古士是就是厄培法乃，他的名字实在是不好念，厄培法乃。所以他就因着这个样，他就跑。圣经讲说金光而归。他这么骄傲的一个人，这么自大的一个人，这么视自己为最伟大的，这么他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因为他的聪明是用他的诈术。我们上次读到他也是圣经讲他是下贱卑鄙的人，他用了各种的诈术，趁人不备，就是迷惑人，就是骗术，然后他联合次要的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就是贿赂，所以为达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所以他怎么会只得惊慌而逃？所以当他惊慌而逃的时候，他心中一定是很不如意，因为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在箴言第16章18节，我们最近也读到，骄横是灭亡的先声，傲慢是陨落的前导。所以骄横，他这么骄傲的人，他真的是目中无人，他如这样的惊慌而逃，他心里一定充满了愤恨不平。我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有这么多军队，怎么会这样落荒而逃？他心中，我们就看到下面他就讲了，他遂迁怒于甚曰，他心中愤愤不平，他是这么高傲，自视高傲，就是他这么有能力，他把一切都不看在眼里，他是一个易怒的人，不满意的，他永远都不会知足，他永远眼睛，他我们在前面也读到，攻打了这个还攻打各个小岛，各个他只要高兴，这边不行了，失意了，他就往别的地方，随着己意而行。骄傲人就是随着己意而行。那他迁怒，很容易易怒、暴怒、迁怒，凡不听他命的，凡不如他的意的，他就要对他们施毒手。这也就是撒旦的脸，撒旦的脸。所以他遂迁怒于圣约，我们圣约也这样，前面也提到，就是与神的 covenant。God covenant， 他圣约就为来迁入这些遵守神诫命的，就是神的子民，犹太人，犹太民族。他就下面讲到他任意妄为，就是骄傲的人，这个傲慢的人，他就是随他自己的意思。因为我们上次读到，就是当他们犹太神说，我们在那个马加国书下面讲到，因为他们有谣言说，哦，这个安提约古四世就是厄培法乃，哦，他死了，大家都欢呼，结果他就很生气，哦，你们为了我的死来庆祝，所以他就是非常的生气。所以他这次碰到这样的一个挫折之后，被基廷的这个船这样的挫败之后，他就回国，回到北方，然后呢他的心里很怒，很愤怒，又听到了这个犹太就是犹太的民族这样的高兴，因着他的死，所以他就要重用那些背弃圣约的人士。所谓背弃的圣约的人士，就是那些不遵守，就是违反犯罪，抵挡犹太民族，抵挡神法律的，就是所谓的犹奸，就是他们就是出卖自己的弟兄姐妹，为讨好别人，所以他就不顾神的约定，然后就行视为神眼中恶的事。啊，那这正好他就这个安提约古就贿赂他们，就是重用他们，就是让他们有地位，能够用他们这些人来管理犹太人。那第31节，那些迎合他意识的军队，他用那些背弃圣约的人，抵挡圣约的人，守圣约的人抵挡的人，来用那些人，然后呢对他意思事事唯唯是道，就是他讲什么就听什么的这些军队，这些将领，他就去贿赂他们。我们上次读到他就是抢了很多的钱财，去他不是自己保持给自己，而是分给那些贿赂那些他的将领，贿赂他旁边人，好使他们来拥戴他，使他的地位能够稳固。那也去亵渎圣约的堡垒，废除日常祭， 在那里设立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我们来看一下马加伯，马加伯下第五章。我们上次大哥带我们读到，我们也读到第五章。我们今天第五章，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19节。那我们先请可勉跟大哥，你们两个轮流把这个第11节到19节，可以吗？
可以的。
好，谢谢。
王一
听到这些消息，以为是犹太人起来叛乱，一时咆哮如野兽，当下离开埃及，带领大军占领了圣城，
命军队逢人便杀，毫不留情，凡上到屋顶的也都要搜杀净尽。
于是残杀老幼，灭绝妇奴，屠杀处女婴儿，
三日之内杀害了8万人，4万上升刀下，其余的被卖为奴。
王还以为不足，又以背叛法律出卖祖国的莫乃郎为向导，胆敢进入举世至圣的圣殿，
伸出他罪污的手攫取圣器，以他凡俗的手夺去各国君王为加增圣殿的光荣与尊严所献的礼品。
安提约古一时大为得意，却不想这只是上主为了城内居民的罪恶暂时动怒，转眼不顾圣所罢了。
若不是因为居民的罪恶满盈，他必定也如色罗科王打发来视察跑库的赫洛多列一样，一来到就立刻遭受鞭打，不得任意妄为了。
但是上主并不是为了圣所而选择了国民，而是为了国民选择了圣所。
感谢主。我们读这一段就看到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查经，也就是破坏犹太教的那个叫做 title， 叫做，所以他就讲到了安提约古屠杀圣城居民。我们刚刚因为他在南方吃了亏，就是惊慌而逃，就心里愤愤不平，他就把他的怒气就宣泄到这个犹太圣城的居民。那圣城的居民怎么会这么容易就受到他蹂躏的？我们刚才读到，因为这个犹太人民他们犯了罪，惹怒了神，违背了神的诫命与他们定的这个圣约，所以他们犯罪之后，其实神一直用他的圣手、慈爱的手，他有力的臂膀保护着他的子民。但是因着罪恶，神离开了他的手，保护的手离开了，他的慈爱的手离开了，他的眼转向转面不顾，以至于这些恶者、这些敌人、这些就会可以进入去侵犯他的这个神的子民。因着罪，不是神要加罪于他，是因为他们犯了罪，神的手离开了，神的眼目离开了，以至于这些恶者就可以攻击神的选民。神也借着这样的信心让他们能够知道，若不是神保守他们，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要他们心回心转向归向神的时候，神的慈爱会再度的怜悯，会再度的临于他的选民，因为他的慈爱永远不改变，只是因着他的选民的罪、我们的罪，使他的手离开了，使他的慈爱离开了，使他的眼目离开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边特别讲到了第十九节，上主并不是为了圣所而选择了国民，而是为了国民而选择了圣所，是因为他的选民他要与他们同住，所以他盖了住在的圣所里面，不是有了一个圣所之后他才去找他的选民。也就是圣是殿，光是殿的美丽、殿的美好，还是里面殿里的神？我们是朝拜神，而不是朝拜外面的一个殿、一个圣殿。所以这是重点。那我们也特别看到第17节讲安提约古，他就是 一时大为得意，其第十七节，却不想这只是上主为了城内居民的罪恶，我们特别也看到是为了城内的居民的罪恶，暂时的怒转眼不顾圣所罢了，不是因着这安提约谷有多么厉害多么伟大，他可以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若不是神的手离开，他什么也不能做。也就是让我们想到在我们现在末世的时候，若不是神的允许，就像神允许这个撒旦来试探这个约伯一样，我们在约伯传特别看到，若不是神允许，他什么都不能做。神允许的限度，你只能做这样，只能做这样，不能超过神的界限，神的范围，因为他说了算数，神说了算数。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也不怕，因为撒旦也是在神的命定下，神说允许他能做的，才能做。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主，就是就像144,000人，羔羊不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羔羊，就是永远跟随羔羊到底。第十八节，若不是因为居民的罪恶满盈，他必定也会如色楼科王打发来视察宝库的赫略多洛一样，一来到此就立刻遭受鞭打，不得任意妄为了。所以是因着神的手，因着这个犹太子人民的他们的罪恶满盈，所以神的手离开，所以以至于遭受这样的这个由这个安提约谷厄佩法乃，在我们前面看到了一天三天之内杀了8万人，4万上身刀下，其余的被卖为奴，所以非常可怕的。若是神的手慈爱的手离开了我们，神的圣灵的就是金灯台离开了，神的灵圣灵离开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很可怕的光景。所以我们非常的要小心，要持续的不断的紧紧的跟随主。主是信实的主，他为他的选民所预备的，真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我们都尝到的是主是何等的甘饴。所以千万不要像犹太子民，常常好了一段时间，又转面，不顾神的圣约，不遵守神的诫命，以致遭受到很大的打击，很大的迫害。OK, 我们再回来看，那他这说另外呢，我们就看，就说他设立了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废除了日常祭。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章，马加伯书第六章。我跟丽芬来读这个第1节到11节，一人读一节。不久以后，王派遣了一位年老的雅典人来，强迫犹太人背弃祖传的规戒，不得按照天主的法律生活，
并且亵渎耶路撒冷的圣殿，将圣殿转献于奥林匹亚泽乌斯神，又将格离金山上的殿宇依当地居民的要求献于克瑟尼泽乌斯神。
这种种邪恶的侵入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因为圣殿内充满了外邦人的放荡和纵饮，他们与娼妓淫欢，甚至在圣殿的围墙内与女人私通，将犯禁的东西带入殿内，
祭坛上充满了法律所禁止的不洁之物，
并且不准遵守安息日，不准举行祖传的庆节，连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也不许可。
每月遇到国王诞生的那一天，他们都被胁迫参与祭祀，一到雕尼索节，因头戴长春藤冠参与庆节同尼索的游行，
且因布多勒买城内居民的唆使，王又向附近 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诚意，颁发一道命令，命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犹太人，迫使他们分食祭品。
谁若决意不采用希腊风俗，依法处以死刑。从此可知，大难已临头了。
有两个妇人因为给孩子割损，就被逮捕受审，令人将孩子挂在他们胸前，游街示众，然后将他们由城墙高处扔下去。
此外，还有些人在附近的山洞里聚集，暗地里举行安息日。有人报告给腓力伯，他便下令把他们活活烧死，因他们宁愿遵守圣日而不愿自卫。我们读到这里就看到了这个安提约古厄培法乃他怎样迫害这个犹太教，这是难以想象的，就是非常的残忍。然后我们读到这个，他说有两个妇女为了行割损，就把这个孩子的挂在他们胸前，就是处死之后，然后就把他们推到城墙，推到下面，让他们摔死。那有些人为了遵守安息日，遵守神的诫命，在山洞里面，他们就把他活活的烧死。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这十一节讲的，宁愿遵守圣日，不愿自卫。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违背了圣言，有些人苟同了，就是妥协了，就是因为那时候希腊的迫使他们要接受他们的这个文化，要改变他们。我们刚刚也通通读到了这个，然后圣殿里面充满了这个各处的污秽、邪淫、玷污的，然后也不准他们行的那个日常祭，甚至祭坛上用猪来不洁的动物来祭拜。所以我们看还有这些神明，我们刚刚读到那个读起来都蛮难读的，什么奥尼比亚、泽乌斯神、克瑟尼泽乌斯神、乌斯都是乌斯神。OK，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读经。所以因为犹太人他们背弃了神，行了眼中视为恶的事，神就离开了他，手就慈爱手离开了，以至于遭受到这个安提约古厄培法乃这样的来对待他们，真的很惨。那当然在末世的时候，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发生，也有好多的征兆，不合理的事，甚至于难以想象到事，特别最近台湾很多的事情发生，特别政治上的，很难想象以前的那些遵守那些守法的那些做官的，有一都是奉公守法的，那现在反而就是根本不顾一切，只为了自己的私欲、自己的好处，就不顾其他的人，实在是很难以想象。可是真实的发生了。连世界上我们都可以看见，那在属灵上更是将要来的这一个考验。我们知道有战争、饥荒、各式各样的破坏，特别是我们读到末世录有好多好多的挑战。所以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当敌基督假先知的时候，他也是诱惑人，也是迷惑人，欺骗，行谎言，说谎言。所以这边讲到他用诈术使他们更加的败坏，就是不是第32节。至于那些作恶违反圣约的人士，他又用诈术使他们更加败坏。就是那些已经违反圣约的，就是不遵守犹太法律的，不遵守神的诫命的人，他们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那这个安提约古就用他们，使他们的心更加的败坏。因为撒旦就是这样的灵，就是要贼来，无非是《若望福音》第10章那边讲，谁来不 就是偷窃、杀害、毁灭，他就是偷窃、杀害、毁灭。所以他使用这些人，这些败坏的人，使他们心更加的败坏，以致来迫害、来杀害。那但是呢，我们再读下去，但那认识自己天主的人民必也要更加坚强有力。就是两个很极端的，一个坏是更坏，一个好呢，认识天主的人还必也更加的坚强，因为你站在磐石上是不动摇的。我们看一下在末世录启示录第22章那边提到了22章第10节，耶稣对我说，你不可封闭本书的预言，因为时期已临近了。预言不可封闭，我们读丹尼尔，也就是他得到了启示，得到了从天上的启示，把这些启示他把它写下来。这个启示就让我们知道，读到了之后，在丹尼尔那边发生的事情，现今我们也面临同样的事情，因为时期已经临近了。重要的时间，那个 appointed time， 就是被选定的时间已经到了。让不义的人行不义吧，让污秽的人就污秽吧，让行义的人就行义吧，让圣洁的人就圣洁吧。这边就讲到了那不义的，就刚才讲的那些心术败坏的，被安提约古使他们更加的败坏，他们的心就越来越败坏，就没有回头路。撒旦也是因着他到了极限，以致他没有办法回头，已经没有回头路，所以他是不义的更加的不义，污秽的就让他污秽，因为在分开了麦子跟败子，分开的季节已经到了要分开来的，不能再在一起的，义的污秽的就人就污秽，让行义的人就行义，让圣洁的人就圣洁，就分开了。他说记住我快要来，记住，就算我们要警醒，要知道主应许他去了之后他必要回来接我们，他的第二次再来是重要的，第一次来他给了救恩，他以自己来救赎我们，第二次回来他是一个君王的姿势回来，带着凯旋，带着奖赏来迎接他的心腹，迎接那些得胜的基督徒，那些移民。所以他要我们记住，我们要知道主必定要再来，他的脚步近了，他要来。那他是说主说随身带了报酬，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偿个人，所以主是公义的主，他是信实的主，他说他带了各式各样的报酬。你行不义的，你得到的是审判的报酬，你行视为神眼中好的事，他给你冠冕，与他一同为王。所以神是公义的，让我们记住他就要快来了，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是不是我们的心完全的敞开，预备好要迎接我们的主再来？我们更期待能够在云彩中跟他相会，那是我们最大的期盼。所以这边我们回来看到圣经就讲到了，认识天主的人民必也更加的坚强有力，那圣的就更加的圣洁，那行义的就更加的行义，因为他们完全依靠主。就像那1440个同生的这个圣民跟紧紧的跟随主，主到哪里，羔羊不论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羔羊不论吩咐他们什么，他们就做羔羊吩咐他们的事。就是主不论吩咐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叫我们能够不要离弃聚会，让我们能够有时间来读经，来查考圣经，来分享，有时间来祈祷祷告，分别出来来寻求旨意，有时间来做听取中途的教训，团聚 fellowship 就是交通，能够交往弟兄姐妹的交往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拨饼跟祷告祈祷。所以那在路加福音那边也提到了，那一日都会来到的。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21章第34节，你们都应当谨慎，免得你们的心为宴饮沉醉及人生的挂虑所累时，那意想不到的日子 临于你们，离于你们。所以这边讲到我们应当谨慎，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特别是前面有大征战的时候，有大破坏将要临于的这个世界的时候，要特别警醒，免得我们的心为厌已沉醉，今朝有酒今朝醉啊，那是以后的事情，或是人生的挂虑忧愁啊，很多的思虑忧愁。主说烦恼苦负重担来到他跟前，他就是我们的安息。安吉约古这个骄傲的人，他永远都没有安息，撒旦永远都没有安息，他就是在忙忙碌碌想要满足自己的偏，满足自己。同样的，安吉约古也是这样，就是没有安息，一直要去征战，一直征战，直到他最后没有了生命，进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免得我们的心为厌瘾沉醉及人生的挂虑所累时，那意想不到的日子，这伟大的日子，对于那些沉醉厌瘾的人，一些挂虑世间的事情的人，那是想不到的日子，但与准备好的人，那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那个是主要再来要提升，把我们提升与他一同在一起，永远的在一起。临于我们，因为那日子有如罗网临于全地面一切居民，所以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给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宝贝，告诉我们那个日子，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现象，那日子也就是现在，像整个世界上各地，我们好像没有分别，像这个瘟疫，每个人都感受到，身同感受，没有人可以逃脱的。那你要怎么办呢？就是全地一切居民的时候，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时时警醒祈祷，常常的来到神的前面，我们向神祈祷，来支取我们的力量。就像今天唱的敬拜赞美，那仰望上主的必重新得力，重新得到力量。我们在世界上有时候忙忙碌碌，碰到很多的不如意，看到了眼睛沾染了不洁，看到了这些发生这个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心有时候是愤愤不平的，会有起伏的。可是当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看着这个创始成终的信心的创始者的时候，我们一切的重担就卸下去了，我们就重新的在他里面又恢复了他给我们的力量，喜乐平安。所以这是重要的，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祷，跟他说话，听他说话，向他讲话，那我们就可以逃脱即将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感谢赞美主，我们有我们的主，他是永远的救恩的泉源，他也是我们的磐石，他也是我们的安慰，他那生命的话，动听的话，医治的话，那慈爱的话，那怜悯我们的话，当我们领受了，我们就可以站立的稳，我们也可以重新得力。谢谢主耶稣保守我们每根心藏在他的爱里，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我把时间现在，因为现在大哥跟何冕、艾琳在艾梅的家，他们在北卡罗兰，现在应该是已经快11点钟了。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大哥，请大哥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事事有定时，主安排时期，是他兴亡，是他废亡，是他改变时期。我们继续读但以理书第11章的30到32节，那么我们可以再从29节上次读的最后一节，到了定期，也就是到了耶和华所定的时期，这个时期是神定的，安提约古四世他要返回南方，就是他第一次到南方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 掳获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他又到了耶路撒冷去窃取神的东西，神的产业，杀害。那么这一段时期之后，他又要回到南方，想要再来一次。然而这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第三十节，基提的战船，就是罗马的海军，在那里必来攻击他，他就善胆而回，他吃了一个大大的败仗。在他吃了很大的败仗，他回来的时候，就跟上一次打了胜仗回来是不一样的心情。那么我们发觉他打胜仗的时候很骄傲，很骄傲，而这一个很骄傲的时刻，他对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是非常非常的严厉，非常非常的可怕，就是马加伯记下的第五章所记载着那历史。那如今他打了败仗，既然他打了败仗，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仇敌打了败仗你可以高兴，因为他心情不好回来，这里说又老恨甚冤，就是老恨神与以色列子民所立的约。那么他老恨神，他也老恨神的子民，他就开始任意的迫害神的子民，在耶路撒冷行了非常非常败坏可怕的事，就记载在马加伯书第六章第五章的后半段跟第六章的一到十一节。所以我们刚才读了马加伯书第五章第六章，我们知道安提约古他先后在这一个他所憎恨的神与神有约的以色列人，他的杀害，他的可怕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一个时期碰到了很多的灾难时，我们应当怎么办？因为世事有定时，那为什么以色列子民会有这样残酷的事实发生在他们的生命中呢？甚至于是非常难以想象，为什么神的殿会有仇敌侵犯，而且在那边行可憎恶的事，而且窃取神殿宇里属于神的这一些各式各样的宝贝金银的器皿。那是因为神爱以色列子民，神为以色列子民准备了一个跟以色列子民往来的地方，因为神的殿就是神子民跟神在一起同居共处欢乐的地方，就是神的子民在一起向着神献上祈祷的地方。主耶稣基督说，我的殿是祈祷的地方，你们怎么把它变成贼窝了呢？也就是人犯罪把神的殿其实先就用罪恶而污染了，而这一个污染就开了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就让黑暗的灵能够进入。只要黑暗的灵进入，不管他是高兴而来或者是他生气而来，都是有祸的。那么这安提约古四世就是敌基督的预象，他来到了是带着一个打败仗而很愤怒的心情来了。他来了，他还是用他的诡诈，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就是他要找以色列子民违背神律法的人，要利用他们跟他在一起行丑陋败坏的事。所以当神的家中有非常非常堕落的人，那就会带进了黑暗的权势，一国互相里面有征战就不能够存留，神的国是不会有里面互相争来争去的人。一家若有彼此不和互相争执，那么这一家也不能存留。我们看到神的家中怎么有背弃圣约的人， 就使得那一个遵行圣约的人承担了很大的苦难。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神的选民犯罪得罪了神，神彰显他的圣洁跟公义，他不是一个好像溺爱自己子女的父亲，不管自己子女做了多么坏的事都溺爱没关系，那别人做的别的孩子做的那么就要有关系。他不是有两种砝码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允许这事才能发生。31节，安提约古四世厄皮法来他必兴兵，他虽然打了败仗，但是他的军队还是强过以色列人的军队。这兵必亵渎圣地，他是带着武力靠着他手上的兵亵渎圣地，就是保障，指的就是圣地也有他的屏障，也有他的堡垒，他就亵渎了这保护圣地的这些保障，他也亵渎了圣地，亵渎了圣殿，除掉了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他就做了，不但掠夺了圣殿里面的各式各样的高贵的金器银器宝贝，而且他非常憎恨圣约，就是神跟以色列子民的约定，他不让以色列子民献祭，他甚至于把祭台上用猪不洁的猪血玷污了祭坛，祭坛玷污以后就不能够再次的向圣洁的祭坛去献祭，所以以色列子民的献祭就停下来，直到神的时间，神要带着他的圣徒再一次的恢复圣殿，重建圣殿的美好，所以他兴兵除掉了长线的燔祭，而且设立了那行毁坏的可证的，这是安提约古在历史中他所做的事，这也是但以理先知书前面第九章所提到的预言应验了，这也是神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刻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以及信他的门徒们关于未来的事，因为门徒们问主耶稣，第三节，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呢？就是耶稣基督再一次来临，耶稣基督在末后的时代这一个世界最终的时期有哪一些预兆呢？有哪一些预象呢？耶稣就说你们要谨慎，就是我们要谨慎，免得人迷惑我们，也就是我们要有神的光，我们要有神给我们会分辨的灵，我们要在真理上认识神，免得别人会迷惑我们。其实安提约古到了耶路撒冷就是去找那一些败坏的人要迷惑他们。第32节，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11章的下一节，刚才31节32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他用好多好多的赞美，有很多的诱惑来勾引那一些他们原来是以色列人却做了使以色列人跌倒的绊脚石，他们原来是有位置应该侍奉神的人，那么就变成了假先知假教师，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迷惑人的这一些迷惑的事发生。第五节，将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24章的第五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很多迷惑人的事情，有敌基督假扮成基督其实是敌基督，那么也有这先知其实是假先知假教师。第六节，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有这一个打仗跟打仗的风声，这是一个之前要有的征兆之一，但是我们不要惊慌。其实神是要我们一直不惊慌，无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不要惊慌。那有很多的征兆一个一个发生，是神让我们不惊慌，神让我们知道他掌权，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醒悟，好好的准备，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打民，发生了没有？好多地方发生了，人民攻打人民，国要攻打国，发生了没？已经不是风声了，这风声变成了真实。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和地震，这一个多处各地都会有的 pandemic， 也就是一个蔓延全世界的瘟疫，发生了没？各地都有地震，发生了没？一切都在神的旨意中，也就是这一些都发生了，多处有饥荒也呼之欲出了，因为国与国攻打，没有人可以好好的耕种，也就使得粮食会短缺，因为瘟疫也没有很好的条件出产，因为地震，所以饥荒会都会跟着来，一个一个都来，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生产之难的开始。而这一些开始只不过是一个惨痛的开始，惨痛就是会生出生命来的一个过程。什么会生出来呢？就是神的国会诞生，神的得胜者胜过这一切的黑暗，而能够得胜仇敌，得胜黑暗，得胜不竭，得胜败坏，神的得胜者要诞生。那么得胜的教会也要诞生，堕落的教会会在神的审判中，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已经开始了。这一个审判是神的手在震动了一切的事，凡是不属于神的，不属于他的国度的，都要震掉。那不会震动的，不能够被震掉的，就是他的国，永远的国。而这是在一个惨痛中间它发生的。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一件事情会发生，而且一件一件的会发生。这一件事情会发生，这发生的样子是什么？其实就是让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安提约古四世对以色列子民所做的，是不是他使得以色列的子民通通陷在患难里呢？也就是安提约古是敌基督要做事的预想，也要杀害你们，是不是有很多不法邪恶的人要杀害遵行神法律的人呢？甚至于两个妇女，他们遵行他们的法律，为自己的孩子行割损，就被迫害，让孩子挂在他们的胸前，在游城游街的受侮辱受迫害，然后再把他们从城上推下去杀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公然的羞辱杀害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都害怕。有很多令人害怕的事情会发生，可是神的子民是不害怕的。为什么不怕？因为主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界可以给你们的。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他把他的平安给我们，他告诉很多关于未来要发生的事，是让我们准备。当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就不会害怕。当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真的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们又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只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要被恨恶，在某些地方已经发生了。而这个发生，主在讲的不是一个地方，是各地， 就是在全世界都会发生，在美国也不例外，在其他的国家都不例外，而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那时必有许多的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些矛盾，从安提约谷带给以色列子民的矛盾，就让民与民都是以色列民，有堕落的，有正义的，就开始好多的分歧，有好多的这样的难以想象的状况，也有很多的人跌倒，也有很多的恨恶不断的发生，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也就是假的讯息，假的神的话，没有带给你真实的安慰，纵使听了好听，好像很好听，其实是假的，经不起考验。神的话有时好像为我们不好听，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对。当我们真的服下来接受他的话，他的话不会过去，天和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这永恒的话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心里建立他永远的国度，他的国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被他的国，天国里的丰富所充满，那么要从我们里面也进到我们的周遭。那时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因为若不是连结在神的爱内，我们的爱真的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考验。然而神给我们的爱，神的爱是永存不朽的。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那里讲神的爱永存不朽，他的爱要直到永远。那么我们不放弃，不抛弃起初的爱，我们会在他的爱内生根修建，他的爱会不断的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他的爱不冷淡，那神的手会搅动我们里面对他的爱，这个爱会自然起来，带着一个极大的爱，要释放极大的天国的威能，就是神的国也在这孕育中要诞生。第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忍耐到底，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方法，这是神给我们的方向，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要怎么样经起这全部的困难而得到他永远的救恩，就是要忍耐到底，因为爱是含忍的，神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也就是神的爱，他爱我们，他不改变，尽管我们有很多的败坏，很多的不洁不义，他还是爱我们，爱到我们会悔改，我愿意认罪，他的爱就要治愈我们，抚平我们心中的创伤，在爱中保守我们，呵护我们，让我们再回到起初的爱，在他爱的拥抱里，他抱着我们。从你年轻，从你诞生，神的慈爱的手就抱着我们，直到你年老，他还是抱着我们，直到我们在患难中，他还是抱着我们，这是以赛亚先知46章所说的。这忍耐到底是因为神的爱，若真是神的爱，那么这个爱是有长性的，这个爱是你忍耐多少，那么神的爱释放就要多少，而神的爱带着威能，要让我们在他的爱内不害怕，有平安，而且能够在他的爱内安息，在他的爱内安心等待，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有一些人受到装备，就是他认识神的国是什么，他在神的国就是满了爱里面，知道了神的爱，而把这神的爱也带着天国的威能， 向万民作证，因为神愿意人都得救，他要兴起他爱的大使，天国福音的使者，他要把来世的全能赐给一群能够为他所用的，就是坚持到底、忍耐到底、爱他到底、不改变的人。这是神要我们活的生命。当我们这样活在神要我们活的过程里，其实这过程就让我们得到了进化，这过程就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更新，这过程就让我们认识了神的爱，更深的认识，而且体会到神的手，他是圣洁的手，要成就神奇的事。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圣经的人需要会意，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体会，当我们看到了但以理书所说的那可证之物站在圣地的时候，就是更接近了那个时刻，而那一个时刻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它发生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第31节，那么也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的第九章27节，在末后的七年的一半，一期之半，这敌基督必使祭祀和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证的或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人身上，或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所定的结局，也就是结局之前有敌基督被允许的最后的可怕的七年，那七年的后半就是 3.5 年，就是42个月，就是1260天，就是启示录第13章讲的敌基督掌权，他有受的印记的那段时间，而那段时间会发生，一定会发生，可神已经在告诉我们要准备。那我们如何准备？如何准备？也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我们必须要坚忍到底，我们一定要坚忍到底，忍耐到底，也就是爱神爱到底，信神信到底。那么神的爱有多少我们得着了，那么神加添我们的忍耐也有多少，我们忍耐有多少，我们体会到神的爱就有多少，而神愿意我们体会到他无限量丰盛的含忍跟他无限量丰盛的爱。而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第16节，那是在犹太的樱桃道山上，已经不要想要在世界里买卖或得着什么，而那个时候会在房屋上的不要下来拿你家的东西，在田地里的不要回来取衣服，就是那 3.5 年开始了。那前面会有这一些的迹象，前面会有这一些的状况。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也就是一个极大的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这是主告诉我们在末后会发生的事。第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都被迷惑了。我们不是看着奇迹异事，我们是看着灵里面的真实，也就是神是信实的，我们看到神他是爱，我们认识了神向我们启示他是谁，他要赐给我们的圣灵真理之灵，也就是护卫者，他要保护我们安慰我们，他又要在我们每一件事上富有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真理，认识真理，让我们经验到神他要我们学习的，要我们经验的。让我们再翻回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我们今天所读的，我们再读最后一节第32节，那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就是安提约古四世，必用巧言勾引， 那么也是末后的时代，敌基督会勾引很多基督徒，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站立在真理上，因为撒旦是说谎的灵，是说谎者的父，他本身就是说谎者。我们一定要注意，开始不要说谎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否则这巧言就是说的好听，其实是很糟糕的事。这就是安提约古骗了当时在以色列的被骗的人，以及骗了其他各地的人。他用骗术，他用诡诈夺取了王位。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唯独认识神的子民，也就是我们现在就要认识神。我们是认识神的子民，当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他，就是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永生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和派耶稣基督来的父，这一个认识指的就是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爱的关系，我们会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你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我们在基督内，基督在我们里面，就必能刚强行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说，世界的王要来，但是他在我里面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也就是撒旦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没有任何的位次来工作。那我们若跟主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在真理中生活，不让谎言有任何的位置，我们在基督内，撒旦也没有任何的立场穿越基督来伤害我们。我们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是最安全的？就是基督内。我们要在基督内，永生就是认识他，跟他在一起。如今我活着不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内活着。我的神是刚强的，我虽软弱，他却刚强，他却能够在软弱的人身上兴起他刚强的军旅。他在最后末后世代所拣选的得胜的教会，得胜的基督徒，就是那一群要在他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候被提到天上跟他在一起的。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一个刚强行事是不怕敌基督的各式各样的谎言，各式各样的考验。让我们翻到帖撒罗尼后书第二章，我们读帖撒罗尼后书第二章的第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仿教的事，并且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我们不要被这一个大罪人，这一个离道仿教的事而迷惑。在末后的时代会有这些事，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的，那就是敌基督所要做的事情。那么他也要一切的人在假先知的诱惑下来拜他。我们是绝对不要去拜这兽，这假基督，也不要受到迷惑。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第八节，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息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是主要做的事。那么主不愿意废掉他时，我们一起被跟他一起进到火湖里去，因为主在准备我们，他在帮助我们，他在恩待我们。第十五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我们必须要站立得稳，我们必须站立得稳。现在我们都不站立得稳，那么一震动的时候，那时就不能站立得稳。现在我们若站立在基督这神磐之上，我们会站立得稳，因为一切的震动都不能够把这神磐石动摇一分一毫。这永远的国度就是建立在这神磐之上。 凡是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坚守是守，坚守什么？坚守神的话。这本圣经不论是新约旧约，不论是神的哪一位仆人，都是圣神对众教会对我们说的话，我们都要坚守。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予我们的父神，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那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安慰，阿爸父的安慰。这一个安慰要让我们的爱不冷淡，让我们有他的爱，让我们有他的爱，得着他的安慰，来安慰那一些需要被安慰的人。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人需要被安慰，愿我们去安慰别人，让神也用我们能够安慰别人，得着人进入他的国度。就是天国的福音是带着阿爸父的安慰，神的安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要进到人的生命中，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我们。我们要在善行善言上受到了坚固，也就是时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结局才会来。我们要把握这一个最后的这一段时期，来用来传递神要我们传播的天国的福音。那么传福音的人必须要在福音中生活，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是跟神认识有美好关系的，也就是我们不害怕这世界里让世人害怕的事，因为神的安慰让我们能够在他为我们准备的善工中度日，传播他的福音。这一个神的安慰，神的爱会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我们要一起坚持到底，直到主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把我们提到天上的那个时刻。而且主耶稣愿意很多的人都得救，神不愿意人丧亡，所以在末后的时代，人要得救，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更容易，因为神很迫切的愿意让渴慕得救的人听到神的福音，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重生得救，一起经历到这一个最伟大的日子，是对于得救的人，对于信主的人，对于那一些作恶的人，是一个极可怕的日子，是同一个时期。感谢赞美主，愿主帮助我们。现在就是主恩待我们学习的时刻，现在就是神把很多经上的奥秘向我们显示的时刻，现在也是神让我们看到在安提约古四世他所做的事会在敌基督掌权的时刻做得更彻底，然而神的救恩也要更彻底的临于我们。感谢赞美神，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给秦中。
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哥的分享。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要分享的在线上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举手，打开音频视频，我们按照次序。好，我们请虚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秦中大哥带我们查这段经啊，也谢谢施大哥刚才的那一些分享啊，让我很受益。我在看今天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关注了几个字哈、啊，几个词，就是一个是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那最起初没有认真看的时候好像说啊，唯独神的子民要刚强行事，那仔细看的时候就发现是有前提条件的，是不是所有神的子民是认识神的子民。刚才施大哥也讲说认识就是跟天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啊，那只有跟天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在这种艰难的时刻 啊，才能够刚强。因为看到圣经上所记载的那些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会让人害怕恐惧。那最早在读马窦福音24章和启示录里边的一些内容的时候，的确是有的姐妹说不敢看哈、啊，说好像看到那个里边所记述的那个情形就很害怕。但是随着我们查经越来越多，那也感觉到好像主的手在那里，就是当我们跟他有好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当这些事临到的时候，可能真的不会害怕。不但不会害怕，还会像经上所说的，还会刚强行事，就是不怕他的一些作为，也不怕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而有一颗刚强壮胆的心，就像厄索厄一样来成行主的旨意。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那设立那可行毁坏可憎的职务，经上另一处也说是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那圣地呢，就是天主跟他的子民要往来的地方啊。前面分享说是天主为了他的子民选择了圣所，不是为了圣所选择他的子民，就是这一个圣地。那过去就是指耶路撒冷。那新约的子民，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就是圣神的殿，就是这一个圣神的殿。那当我们这圣神的殿如果被亵渎了啊，如果在我们的心中设立了那像，就是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就是这个可憎之物，其实它是会使得这个殿变得荒凉。那主的殿本来是充满了他的荣耀，是他荣耀彰显的地方，也是他丰富的恩典要赐给他子民的地方。可是当这偶像设立在主的殿里的时候，就把这殿就变得荒凉。那让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的心，也是主的在的地方，是至圣所，是他所居住的地方。我的身体是他的殿，那我的生命中是否有别的偶像超越了主在我生命中的地位，那就会使我的心也变得荒凉。上次查的时候，那个偶像是什么呢？偶像就是说把不是神的作为神来朝拜或者来相信，他本不是神，可是把他你自己把他当做了神。那世界上的很多，甚至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小群，一个姐妹就发了几张图片，她说好像是欧洲的一个某地的一个教堂，那里边现在呢是摆的是一个外邦的偶像，然后也是外邦的祭司在那里，就是可能是这个教堂被卖掉了啊，改成了一个其他偶像的一个用途的地方。可是那个教堂的设置，就是那个建筑是没有办法改的，那一看就是好像天主的教堂啊，天主教堂的那个设计模样哈。但是它里边现在已经完全不对了，就是完全是用作一邦的外邦偶像一个朝拜的一个场所。那看到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就在里边想到说，这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哈，就想到了达尼尔先知书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一个，那就是主的殿变得荒凉。所以我也感觉要警醒，就是这圣殿这圣地不仅仅是指我们现在所眼睛所看到的，好像说啊，这个是神所在的地方，这个是朝拜神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啊，我们自己的身体啊，不要允许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在我们的心中有地位。那主的丰盛，主就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圣的与不圣的是不能够共融的。那如果我们允许那不圣的在我们的中间，那圣洁的主就不能够跟他在一起。所以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秦龙大哥。
好，我们谢谢徐毅的分享。我们下面请何冕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赞美主。我们在爱美的家可以就是去体验一下这个你们有时候很早很早起床然后一起查经，或开勇啊，或者是贾慧啊，今天有在线上的很晚很晚的时候，哎呀好困了，现在已经很困了，所以需要讲一下话来提醒自己的精神。今天查经我就分享最后一节32节，这个安提约谷要用诈术使他们更加败坏。 所以看到这我就想到这个末世录里面二十二章，末世录二十二章的第十节后面有说的，时期已临近了。十一节说，让不义的仍行不义吧，让污秽的仍旧污秽吧。在我们看的达尼尔书的十一章的后面就说，但那认识自己天主的人民也必更加坚强有力，也就是末世录二十二章后面这句话，让行义的仍旧行义吧，让圣洁的仍旧圣洁吧。就是好像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耶稣基督就再来的时候，就是很显明的会把这个圣洁跟不义的就分开了。那如果我们现在不圣洁自己，我们不就是准备我们自己是圣洁的，在最后的那个时刻，很可能就是一念之间你就跑到了那个不圣洁的那边，作恶的那边，腐坏的那边，败坏的那边。所以这真是做圣洁是就是每天每天我们开始要做的事情，每天每天问自己说，如果当敌基督的人站在你面前要你去反对耶稣的时候，去否认你的信仰的时候，你的回答是什么？对自己可能是容易的，可是当对着你心爱的人，对着你很去关切的人，那他们被迫害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一样的？你是一样的态度，就是既或不然，既或不然，我不会否认我的主，我不会去接受任何撒旦的谎言。就是这是每天要开始，每天开始要自己给自己的训练。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里，时间还给秦中。
谢谢何美的分享。那我们下面请海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一点，就是当人去拜偶像的时候，就好像是钓鱼一样，他就是魔鬼先给你一个饵，然后就是他知道你心里想要什么，然后用这个饵就是一步一步的把你就是引向那个偶像的祭坛的旁边。就是自己一开始的时候都不觉得自己是在拜偶像，然后慢慢的就是他也就像是自己把自己奉献给那个祭坛，然后就像那把火，一把火一样，一开始就是慢慢一点一点的加柴，直到烧得很旺，很旺盛。但是在这个时候，天主的恩宠就会，当我们呼求天主的时候，天主的恩宠就会降下来，然后帮我们把这团火就开始浇灭。当然这个也是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在拜偶像，然后就用祈祷，然后去跟魔鬼去抗争。当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特别是到了最后面就像是大火熄灭了，它已经没有火焰了，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丝丝的，就是火星它还没有死掉。上次撒都先知的那个讲到的时候，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要把它化成灰烬，完全的熄灭，那个偶像才就是散发干锈。我就体验到当那个还剩星星之火的时候，我就不愿意，我就还是会有留恋，虽然大火浇灭了，但是那个星星之火我不愿意放弃，就想好像是门关上了，但是还留了一点缝，但是天主跟我说那个缝都不可以留，但是那个很挣扎很痛苦。但是挣扎痛苦过后，意志理智告诉我，我还是要归向天主的。对，就是把那个要把所有的那个星星之火要把它完全的弃绝。 天主的恩情，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的合作，才能真正的去除偶像，不是单纯的光是要祈祷，然后祈祷天主给恩情，但是自己不愿意放手，那这个偶像是除不掉的。另外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当在这个除偶像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会因为很痛苦、很挣扎，然后就会读经，还有念一些经文，就是祈祷。但是有一天我发现我一直在读经，一直在祈祷，但是内心那个痛苦还是没办法拿走。然后我就准备了一条鞭子，就是我打算用打苦鞭的方式，因为实在是很痛苦。但是我内心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内心就立刻平安了。刚才青松大哥在带领的时候是说，就像约伯一样，就是魔鬼来试探我们是天主是允许的，但是他不允许魔鬼来伤害我们的身体。透过这一次去除偶像的这个过程，我感觉就是跟天主的关系又拉近了。我甚至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醒悟祈祷，就是人要用五官去祈祷，然后用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想的不去想，不该说的就不要说，而是该看的想该想的说该说的，你用五官去祈祷。我的分享就这些，谢谢。
谢谢韩芳姐妹的分享，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的查经的最后一节，刚才何面有分享到说，但那认识自己天主的人民必也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在读达尼尔但以理先知书，我们前面有读到，曾经读到有三个青年人，他们经验到被丢到火湖里面，他们认识主，那既或不然的信心让他们经验到在火窑里像清风一样，主他与他们同在，那是多么好的、多么伟大的一个经历。同样，但以理曾经也为了神不愿意跪拜偶像，不愿意，然后坚定的站在神的旨意中，他被丢到了狮子圈里面，也完好无一点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位主，认识自己的天主，他曾经把我们从污泥祸坑中，从死亡的黑暗的权势里把我们释放出来，如今我们能够进到他的爱、他的国度里面，爱的国度里面。我们站在磐石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就是读他的话，来一起聚会，来听中途的训诲，然后我们越多了，今天我们又多认识的神，他是慈爱的，他是有怜悯的，他是事先把这样发生的事情，刚才大哥带我们读马太福音、马窦福音第20章，他说第25节讲到，我已经把事先告诉了我们，主耶稣说爱我们，他把将来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已经事先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为了什么，要我们准备，要坚韧到，要知道他是那强有力的神，他是救那三位青年在火窑里面没事，救达尼尔丢到狮子圈里面也没事的一个神，所以我们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所以我们要认识他。永生就是不断的一天，我们今天有多认识了这位主，他是奇妙的神，他也是永远的父。那最后我刚刚听到大哥讲了一句话，有时候我们不喜欢神的话，不听，不，神的话不好听，是什么原因？是神的话是，他的话是天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的心不对。那我们要怎么办？要转换我们的心。我们最后来读一句主的话，就是刚才我们看看在德萨诺尼后书第三章第五节，他说，愿主指引你们，也就是我们的心去爱天主，就是求主来指导我们，引领我们的心去什么？去爱主。你爱主就越来越认识他，然后呢学习基督的坚韧，爱天主学习基督的坚韧， 因为坚忍到底的才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要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心，去爱他，不要照我们的私情偏欲，就像那个安提约古四世厄培法乃，他这样的妄意任意的妄为，只想做自己的事，也就是敌基督最后的撒旦的灵。我刚刚说他是没有回头路，我们看到在那个末世录启示录的时候，他被关起来，又铁链关起来1000年，他没有悔改，1000年出来他又继续的迷惑，他已经没有办法，已经没有回头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又起来迷惑那些人，再次的做他要做的事情。感谢主，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一群。谢谢主耶稣今天他的给我们的读他的话，给我们的启示亮光。好，那我们就继续的，我们就进入祈祷。感谢主，我们祈祷完，我想有两位可以祈祷的，你们心里准备好要祈祷的人可以举手。慈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今天刚查经的时候，跟现在查完经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认识你。永生就是认识你，主耶稣，是你的爱夺得了我们，是你脱去了我们的苦衣，给我们披上喜乐的衣服，给我们救恩的衣服。谢谢你主耶稣，一切的美好，一切的祝福，都是从阿爸父和你那边降下来的。你是永远的父，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谢谢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也求你知道我们的心，教导我们的心，指正我们的心，去爱你，爱天上父，也学习你的坚韧，因着你的坚韧，因着你的爱，你成为我们救恩的根源。所以说我们向你呼求，你就要应允我们，因为凡呼求你名字的人必要获得救恩。主耶稣，你是我们永远的救恩根源。我们一有了什么样的不对的时候，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快快转向你，呼求你，寻求你，因为你是救恩的泉源。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赐恩典给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一位多么美好的神，你不但美好，你爱我们到底的神。谢谢你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一切的光荣都归你。我将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下面请那个贺老师、华秀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线上祈祷。
感谢主，今天主领我到你的面前来，读到了在达尼尔书的第一句话，于是他迁怒于圣殿。是的主啊，我们也常常会因着许多事情的不顺遂、困难、阻碍而迁怒别人，甚至迁怒自己，甚至也迁怒那爱我们的天主。是的主，我们也想到在创世纪，当亚伯尔跟迦因献他们的祭献的时候，上主垂顾了亚伯尔的祭献，没有垂顾迦因。迦因于是大怒，垂头丧气。主啊，我们知道这怒气就是那罪恶已经站在我们的门前，他要伺机而动，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制服他，而做了迦因他所做的事情。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爱，就像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你为我们说，主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是的主，请你赐给我，也赐给我们全家，有天主的爱情，有 有慈悲的情怀，感谢主，也特别为我们家中的家家来祈祷，祈求主光照他，给他一颗心照的心，柔软的心，是的主，我们需要你的爱，因为爱战胜一切。主的话是我们的力量，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谢谢弟兄的祈祷，我们下面请弟兄姐妹打开音频视频线上感恩祈祷。
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经历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有的生命的时候，你在起初你已经告诉了我们，你在起初你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就要经历现在所要面临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命中，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主耶稣，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认识我们的父，认识爱我们的父，认识不离不弃我们的父。主，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所经历的环境中，主耶稣，不管是迫害，不管是饥荒，主耶稣，有你的话，我们的心里就有平安，有你的话，我们就能站立得住。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一群都站立在你的磐石上，都成为认识你的、亲近你的，主耶稣，和你有约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我们公义的主，谢谢公义的主，谢谢慈悲的父。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惊艳。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有力量。主耶稣，借着你，借着你仆人的带领，主耶稣，让我们今天读到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有信心有力量。主耶稣，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亲近你，没有什么能够，没有什么环境能够让我们退缩。主耶稣，因为是你在我们的前面，你是得胜的主，你是得胜的王。主耶稣，我们跟随你就不害怕。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深深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所有的祈祷感谢赞美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献上我们的祈祷，用无可言喻的叹息，那说不出的叹息，用圣灵赐给我们的语言来向天主献上感恩。耶达达嘎达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不论你发言还是静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都是有福的，我们领受他的恩典，我们会变成非常刚强的人，好使我们能够在 主要炼净我们的过程里，我们活出他给我们的力量。